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有人常常说做传道人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传道人不容易，但是我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做耶稣更不容易，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侍奉当中，在他一生所经历的道路上，他常常遇到很多的难处，他常常遇到很多的顶撞，他常常遇到很多的批评，但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困难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总是有一个 positive， 总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他有勇气，他有智慧来处理人对他的批评，他也有勇气跟智慧指出人的错误。那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在他的侍奉里面，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就是新的时代跟旧的时代交接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矛盾，那这些的矛盾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这些冲突常常造成分裂。有的时候分裂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当然是分裂总是有些痛苦的情况。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八节，那这个紧接着上一次我们所看到耶稣呼召立位的时候，那立位是一个税吏，可能经济状况挺不错的，所以就请了一些他自己的朋友来吃饭，那当时就有人对耶稣加以批评，耶稣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当下，那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进食，可能他们在吃的时候他们不吃，也许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耶稣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而你的门徒不进食。那我们定上一个月是教会的进食祷告日，那主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进食的时候能够清心寡欲，能够专一的仰望神，来寻求神给我们教会个人的带领，就是当教会有重要的事物、重要的事工需要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宣告进食，但是我们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进食，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进食啊，你也不需要告诉我，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进食的时候是要关起门来，并且还要出来的时候还要打扮的比平常可能还要漂亮一点，免得人家看出来说你这个愁眉苦脸，好像是饿饥肠饿肚的，好像是样子你是不是进食啊，这样人家看到哇你这个人很敬虔啊，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进食的时候不应该有的态度。那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或在犹太人的法律里面，他们规定是一年有一天大家都要进食，那这一天呢就叫做赎罪日， 这个赎罪日就是 Yom Kippur， 最近我们刚刚度，犹太人刚刚度过这一天，在这一天呢，他们都要禁食、哭泣、刻苦己心。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当人渐渐这个法利赛人渐渐兴起来的时候，他们过着一种严守律法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们是礼拜一跟礼拜四禁食。那这也是为什么，那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看到两个人，耶稣的比喻是在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所以他在祷告的里面在吹嘘自己，你看我多属灵，我多敬虔，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的奉献奉上十分之一。但是税吏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当这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他说约翰的门徒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那禁食不是一种仪式，不禁食也不是一个立功立德的方法，禁食乃是我们内心生活的内在生活的操练，而是借着禁食来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上帝所给我们的舒适。有人说，你不离开家的话，你从来不知道家的温暖。那最近这些有一阵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他高中一毕业的时候在美国，高中一毕业就要远走高飞，都要到外面去念书，还是很多去外面念书回以后呢，都回来了。为什么呢？发现在外面再好呢，还是没有家里面好。家里面这个旅馆呢，有人煮饭，有人打扫，什么都又不用花钱，说这个日子真是好过啊。所以常常有些人就再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没有离开家的人总是要离开。那如果你每一顿饭都有的吃的话，你不知道饭的宝贵，你不知道这个饥饿的痛苦。那禁食呢，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好的享受，我们该享受的放在一边来刻苦一下，然后才会更欣赏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那在我们禁食的时候，也是应该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早晨不想吃，所以我就不吃，然后我说禁食。禁食呢是要定义的，你要定义禁食。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我说我要禁食的话，我就不会饿。如果没有说我要禁，我没有定义说我要禁食的时候，我就会饿。我常常跟我的太太说，我今天没有吃肉，说我的腿会发软。那但是呢，我如果说我今天这个礼拜哪一天我要禁食的时候，我整天都没有吃东西，我的腿也不会发软。所以不是跟吃肉无关，是心理作用。所以我们禁食呢是要定义，我要定义，有的人是一天，有的人是三天，有的是一个礼拜，那有的是四十天。主耶稣曾经禁食四十天啊，到了时候就饿了，所以魔鬼来试探他。那摩西也在山上四十天，以利亚也有四十天。那据说在韩国有一个长老，他一生有23次禁食四十天的经验。那我自己没有这种经验，我禁食大概没有超过三天，因为不是没有，因为主要是没有这个时间，还没有这个机会。那都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事情的时候，但是也抽出时间来禁食。所以当这个门徒这个有人来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的时候，好像是说禁食是一种义务，每个人都要禁。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基督徒也禁食， 我们也禁食，但是禁食不是要求，不是规定，所以你没有禁食也不是罪过。我们也不要因为说啊，我从来没有禁食过，所以我好像不是，我是次等的基督徒。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试试看，那花一天的时间。那犹太人的禁食呢，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啊，其实这种禁食比较容易。如果你能够从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24小时的禁食，你会感受到那个禁食的威力，就是你那个肚子饿的感觉。啊，第一天肚子饿，第二天肚子饿一点，第三天呢肚子就不饿了。所以会一直禁食一个礼拜40天，因为最难的是头3天。所以找机会呢操练一下禁食。那这个禁食是为了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与神的沟通，生命的一个联系。所以当耶稣的有人来问耶稣的时候，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那耶稣给他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禁食。那这里讲到一个婚宴，一个结婚的情况。那在我们，我不知道以前中国的规矩是怎么样，以前中国规矩大概结婚也是好几天啊，要拜这个要拜那个，要去这个，多数是娶到男人的男孩子家里面啊，过了几天要去娘拜娘回娘家等等。那这个习俗我不是很懂，不是很知道。那现在呢，现在就是一天呢，结婚典礼那一天啊，有的结婚典礼完了以后就去吃酒席，酒席完了以后呢就回家了，大家都回家。第二天可能有的新郎新娘呢当天晚上就飞掉了，就飞去夏威夷还是去什么地方去度蜜月。但是犹太人的婚宴呢的规矩不是这样子，他们结婚以后呢有7天的时间，他们要宴客。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每天呢都在一起吃喝快乐。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婚宴的这种比方来讲到什么呢？来讲到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他说新郎还在的时候，那陪伴的人怎么可以禁食呢？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禁食呢是刻苦己心，禁食呢是一种苦的事情，禁食呢是一种在一种危难呢，在一种遭遇患难的时候，有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向神祷告禁食。所以是属于悲哀的一面。但是现在在婚宴的里面呢，在结婚的场合里面呢，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喝的时候，就是要跟新郎一起快乐的时候。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信主的人，有新郎同在的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是一个欢乐的生活，是一个喜乐的生活，不是一个哀哭的生活。那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去思考，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都不是很快乐。我以前有讲过说，有人说我不要来教堂，为什么呢？基督徒都不快乐。所以礼拜天来我们做礼拜，看看每个基督徒的脸都拉得长长的。第一个是他不要来，因为基督徒不快乐，信了耶稣也不快乐。第二呢，基督教会要钱，对，是在传带着要钱。所以呢，第三个是牧师讲到太长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短一点。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因为是有新郎在这里，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我从来没看到你这么快乐啊， 是啊，你儿子结婚你很快乐吧？你跟一个新郎在一起很快乐吧？所以耶稣说新郎同在的时候，那我们信主的人是与主同在，有主同在呢就是天堂，有主同在呢就有喜乐。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喜乐，都有耶稣基督的同在。那在这个婚宴的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那这些与新郎在一起的人，不是就是光是坐在那里，而是呢跟这个新郎呢有很好的沟通。再用一个儿子结婚的例子，儿子结婚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这个坐在那里吃这个 refreshment， 他希望站的。为什么呢？站的话呢就可以走动，他希望他们能够到处去走动呢，跟所有的人打招呼。但是我们有一个计划错了，就是说他们在结婚以后就照相，结果把亲友都去照相，就没有等到我们去招呼客人的时候，客人有的人都走了。因为新郎呢他希望能够跟来宾宾客有沟通。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主呢是新郎，我们是陪伴的人，我们跟陪伴的人有机会谈天，有机会沟通。那我们跟新郎子讲话的时候，你看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常常参加婚礼，你看他们去祝贺这些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的，哎呀恭喜你啊，看你的新娘子那么漂亮啊，这个新郎哥这么英俊啊，每个人都是很快乐。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能够把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拉进去引用进来的话，你会感觉我们跟主之间如果有沟通的话，能够谈我们的心，谈心事的时候，我们跟主有多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新郎同在的时候有主的同在，在新郎在的时候，新郎和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与主有好的沟通。第三方面我想到的是，在这个婚宴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虽然是做客人呢，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坐在那里等吃，我们在有婚宴的时候，也尤其是他们这个在犹太人的这种婚礼里面呢，婚宴里面呢，他们请的一些朋友都是他们的双方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在一起吃的时候呢，他们不光是说吃啊喝，他们还会去服侍别人，他们会端一杯水给你喝啊，端一点茶给你喝啊，或者他们没有茶了，没有在喝葡萄汁啊。就是他们也没有水喝，他们只有葡萄汁，因为那时候水不能喝，也没有茶叶大概，所以总之说他们会这样子服侍。那服侍的时候，你端一盘给我，我端一盘给你，你倒一杯水给我，倒一杯水给你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彼此非常有七天的时间，你想想看，这七天的时间在一起生活婚宴的时候，那种喜乐。当然在今天的话，有些人闹洞房的话闹得天翻地覆，那是超过范围了有的时候啊。但是他们这种的在一起的婚宴是非常的喜乐。那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想到说新郎与我们同在，新郎今天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主耶稣的陪伴的人，我们也是主耶稣的新妇新娘。那曾经有过一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解释。有的人说我是个人是耶稣的新妇，这个是不对的。圣经里面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圣经人没有说个人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个人不能说我是基督的媳妇，这个关系不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当我们用心腹的时候，是团体的，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个人主耶稣是我的主， 天父是我的父，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但是在整体上来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也是陪伴的人。那我们跟主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就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深处，跟主有密切的关系。那耶稣也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新的境界里面，不再是像法利赛人，像约翰的门徒，他们要落守一些成规，他们要禁食一个礼拜两次或者一年一次怎么样，而是在与主同在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是完全的自由，是喜乐无恙，是喜乐的生活。那在这个当耶稣讲完这个新郎还在的时候，他们不能禁食，但是耶稣基督也知道他的生命道路呢是有段落的，有一天呢耶稣会离开他的门徒。当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呢他们就要禁食。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就是耶稣在还跟他们同在的时候，耶稣也看到他一生来到世界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但上十字架是耶稣来世界上最终的目的。但当门徒需要禁食的时候，当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的时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影像永远是刻画在耶稣的眼前，所以在他的同在跟喜乐中，他仍然有十字架的影子。今天我们是相信一位钉十字架并且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我们的婚宴不是一天两天七天，而是每一天。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历神的生，经历耶稣的生，也经历耶稣的死，我们也经历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生命的过程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丰盛的生命经历。那我们与新郎要保持密切的关系。然后刚刚说到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或者来质问他的人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你们是这样做还是我是这样做？然后他下面就举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是同样的意思。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布的问题，穿的衣服。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将所补上的新布要带坏了旧衣服，坏的就更大了。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其实世界上有不少的地方都蛮富有的。今天早晨在英语堂有一个从 Zimbabwe Africa 非洲来的一位传道人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说美国是样样都有的地方。他说在这个 Zimbabwe 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50块美金就够了，他们整个的城里面只有一个基督教的宗教的书店还要关门，因为书太贵了没有人买得起。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所以我们不大晓得什么叫做穿补的衣服啊。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你的衣服有一个补的地方，有没有？有啊那等一下你给我看看好吧我记得小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是补的，补裤子的，补后面的。那有的时候呢很不好意思，那补的又是就是不是那么漂亮了，布又不一样，而且希望上面的衣服拼命的往下拉，会遮到， 然后呢袜子呢也是补的，后面那个后脚跟呢都这个破掉了。所以我那时候讲呢，我从小生长是穿的袜子呢是空前绝后，鞋子是脚踏实地，衣服是继往开来。所以所以我知道这个补衣服，穿补的衣服，这个是什么味道。这里呢耶稣说不要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那个时代的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布料特别好，就有的衣服就是我现在没有一个衣服是破的，都没有穿破，太多了啊，都没有穿破。那是只有一条裤子，所以一定会穿破。那个时候的布料呢不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做好的布呢，新布呢，有时候他们也没有洗过，没有先去用水洗一下，洗的时候就会缩水嘛。所以如果缩水的那个布就小了，小的时候卖的时候尺码就小了嘛，所以就不会去先去缩水。那你买一块布回来呢，把如果你的衣服破了，就补在这里。那补在这里，你出去下雨啊什么样的，布就湿了，湿了又布自己就缩。说呢就把可能那个布呢，这个耶稣把布都扯破了，可能那个布像是好多年都发霉了是吧，被那个布一缩就缩破了，就把旧的布都带破，旧衣服就破得更大了。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什么呢？这里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也好，我们的生活原则也好呢，就是新旧呢不能够放在一起。那有的东西呢是不能如果要补的话，可能要旧布补旧衣服，那新衣服就不用补。这个就是说在新旧更替的时候呢，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要新就新，要旧就旧。那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的心态。就是说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今天你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不能把新旧放在一起。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的香港的老太太，他们信耶稣，但是他们以前是拜佛的，他们拜佛后来信了耶稣，但是呢没有彻底，他们不懂得到底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他们把耶稣当佛来拜。所以他们看到他们去到什么地方看到耶稣的画像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做打工的坐椅磕头这个是拜佛的方法来拜耶稣。所以我自己呢是非常反对基督徒挂耶稣的画像，所以我们教会没有画耶稣的画像。有的人甚至告诉孩子说这个是牧师把耶稣当作是牧师，因为讲耶稣他还不懂，那牧师还有个人，所以那就是牧师。所以那有些人的信仰就是搞不清楚，又是佛又是耶稣，又是道教又是耶稣，又是儒教又是耶稣，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去烧香。这个就好像是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还有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彻底的更新，我们如果是要这样，要看到一个事情不能够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补。像基督教在历史里面转变到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已经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你再去补，你再去搞也搞不好。所以需要一个 reformation， 需要一个更正，或者需要一个归正，就把它全部给它调过来。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时代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思想信仰路线，是跟旧的以前的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不要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那同样的，下面那个例子也是一样，也没有人把新酒放在装在旧皮袋里。对不起，恐怕把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新酒跟旧皮带，那旧皮带呢？他们做的皮子呢，开新的时候是有弹性，是有弹性。如果你把新酒放进去呢，那酒新酒呢还没有完全的发酵。没有完全到那种地步，所以它也会有气，然后它会膨胀。那在新皮袋里面，新酒放在新皮袋里面，它们两个同时膨胀的话，就会坚持和坚持吃保守它那个量。但是一个旧的皮袋呢，它就已经没有弹性了。如果你把新酒放进去的时候，这个新酒发酵膨胀的时候呢，这个皮袋就会破裂，然后呢，这个水呢，这酒呢就全部漏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变成新皮带，我们要有新皮带的那种观念。那这个新皮带是有伸缩性的，有弹性的。那当新的东西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弹性去接受。我想很多人有些教会，有些社会，甚至于政治，都有很保守闭关自守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个人也是，我们会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有这个 open mindedness， 我们要有敞开的心，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新的事物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经过思考就拒绝，而是给予机会，给他一个机会来试试看。当然我们有的事情一看就知道不对，那如果东方闪电一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对，我就根本不准他经过这里。但是有些东西不是信仰上没有什么偏差的东西，我们可以给予机会来试试。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可以有很多，我们教会在过去这差不多20多年来，我们有很多新的事工，新的事工都是创意性的事工。那这些创意性的事以前都没有做过，那没有做过，如果我们是闭关自守的话，恐怕我们今天还是只有一堂聚会，但是我们很多没有尝试。像我们刚刚开始英语崇拜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个会不会教会分裂啊，教会会分开啊，没有啊。后来我们开始广东话的聚会，又说哎呀，这个教又分了，会不会分裂啊？不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给他一个机会来试试。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讲，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做这个，我们教会做那个。有人说我们教会要不要做门徒训练，我说可以啊。有人说我们教会要不要做三福啊，我说可以啊。那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8年9年前我们开始做三福，没有做过啊，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有没有参加呢？我们要像新皮带，有这个伸缩性。当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让它生长，我们有弹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工作会发展，神的工作会兴旺，而不是说老是固守常规，好像是这些人来责问耶稣说我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约翰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因为他不禁食有他的原因，但是他也是有一个伸缩性，他要做的时候也要禁食，时候到了他也会禁食。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就是说要彻底的变成一个新的新部，就跟新的在一起，旧部在跟旧的在一起。我们要新旧更替的时候，我们要彻底的改变，这样子我们就 可以看到神在其中所要做的奇妙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走新的道路，因为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主要让我们天天有新的经历，因为你是丰富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